主后2017年4月1日华裔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主的灵使人得自由。
感谢上帝再一次让我们能够在他的殿中一起同来敬拜，不知道大家在这个礼拜过得好不好？咦，周牧师很好，好，大家应该都不错。但是不论我们所在这礼拜或是在过去的日子如何，在腓立比书4章12节到13节，保罗这样教导我们：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足，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好不好？我们不论我们在过去的日子如何，我们将这些事情摆上，我们一同起立，一同站立赞美那加给我们力量的神。
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因你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
我们一起拍手来赞美。
次都有可能。
拣选我们来到你的殿中，一同来赞美。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子民，主耶稣，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主耶稣，我求你的圣灵再次进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掌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再一次得到自由，不再被任何的事物捆绑。主耶稣，在这自由当中，是满足的，是喜乐，是平安。
Thank you. 是我 的唯一。
我们暂时宣告，让进到我们的心中掌权。
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的，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走进你心里。
愿我们在信仰这条路上都能够时时与主接近，让我们的生命一步一步与主更靠近，让我们的生命是成为主所喜悦的。有几位请坐，接下来我们要来奉献。
是的，天父，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又就是要再次的决志，我们要走进你的心意。主要在这个信仰的道路当中，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也让我们能够知道生命的主宰是在乎上帝。我们今天能够存留，我们今天能够为上帝来做事，这是上帝特别的怜悯以及上帝特别的恩典。主，当我们活着的时候，就能够向保罗宣告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天父上帝，我们将所有的弟兄姐妹摆在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被呼召不是单单成为一个敬拜者而已，让我们被呼召是因为我们的敬拜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进入你的生命当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有影响力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见证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生命。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感谢赞美团啊，带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敬拜哈，让我们啊的生命能够更亲近主，也到我们的敬拜哈，能够更蒙上帝的喜悦。我都很盼望我们每一次的敬拜都能够带出一些反省，都能够带出一个行动的力量，以至于我们不是这句话只会敬拜。上帝呼召我们，所谓呼召就是你要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耶稣绝对不会说你来就好了，你来呼召你来，没有一个呼召是这样的，就你来就好了，你来就坐在这边。上帝呼召是你来，然后你要去，出去成为一个见证者。当我们每次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都带着一个信心，我们就带着一个力量，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四章的第六节，这段经文是我根据这个啊教会节期所用的经文。老讲这段经文真的不容易解释哈，也因为太复杂。我盼望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好好去思考一下，让我们从这经文当中我们得到一些帮助哈。好，请这个青年来帮忙念一下，因为今天的经文算比较长哈，我可以多休息一下，因为明天我还有两场礼拜哈。好，我们起来念来。
那用字刻在石头上，主使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于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 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基督里面上。
好，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当我们读过之后， 我感觉到我们不知道在读什么，对不对？不断在出现的一个字就是荣光，荣光，荣光，对不对？从头到尾在读的好像荣光，要不然就是帕子，要不然就是荣光，大概是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字叫荐信，推荐的信，推荐的信，就表示有人握着这样的一个推荐的信，一个文书的资料，他们要抵挡保罗，他们要攻击保罗，他们握有一个有权威的有权柄的一个书信来抵挡保罗。所以保罗在这样的信息当中，从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到第四章，保罗在面对这些他们坚持用旧约的传统来阻挡保罗的一个信息的时候，保罗就再次提出信仰的争议。信仰的争议到底是什么呢？保罗这边提到的是新约的职分所带出的荣耀是一个生命的见证，而不在于文字跟图腾，像摩西的律法写在石板上，结果以色列的百姓的心却远离上帝。在过去这些摩西在领受上帝的这样一个这个律法带给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的心却远离上帝，他们的生命没有被改变，他们只会背这些文字，他们只会去看这些知识，但是他们的生命跟上帝是远离的。保罗再次的告诉他们，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是我最好的推荐的信，因为他们的生命的改变，他们生命的见证就是一个最好的文书资料，因为他们活在你们当中。其实我们看到在旧约当中，许多的先知早就在讲他们的生命需要改变，他们的生命不能够继续活在那样的像在旧约像在摩西这样用那个石板所刻的这个字让人家知道，让人家会背这些律法，但是他们的生命却没有真正的活出来。所以很多的先知早就在讲说，其实他们的生命应该改变。所以耶利米书第31章的第33节，他说，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以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弟兄姐妹，我看到先知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因为他们只会背，他们只会研究圣经，
他们只会读圣经，他们只会敬拜，他们只会献祭，但是他们的心中没有神。他们会灵修，他们会祷告，他们会敬拜赞美，但是他们的心里面、生命里面没有上帝啊。弟兄姐妹，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挑战。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让上帝掌权，让上帝带领？除非你的生命真的是经历他，除非你愿意照着他所吩咐我们的去做，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经历那个又真又活的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哥勒啊，这个以西结先知这样说，我们姐妹来，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的心啊。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先知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对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说：你们只知道知识，你们只知道那些文字，你们只知道会背这些东西，但是你们的生命却远离了上帝。保罗这边告诉我们，让我们看见，当这些人在反对保罗，带着一个有权柄、有权威的书信来阻挡保罗的时候，他们在感到骄傲，他们觉得说，我有这样的书信，我感到骄傲，因为书信这样告诉我们，就如同摩西拿着那个律法在告诉他们一样。但是这些百姓却在山下开始拜偶像。我们看见保罗这边告诉我们，他说，其实你们不用辩论，因为你看到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就知道他们，我们不用写信，他们的生命就是我最好的信。所以他说什么，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耶稣基督的信的书信就在你们的生命当中。弟兄姊妹，很重要，他告诉我们，他说，他也告诉我们说，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我们看到保罗这边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画面，跟耶利米先知跟以西结先知在当时那个时代在开始在不断呼吁以色列的百姓，他们需要改变。今天到了哥林多的教会的时候，在一个新的执事、新的时代、新的约的里面，他们的生命因着圣灵的能力，因为圣灵的浇灌，他们的生命活出来了。他们不再只是会背，因为他们的生命成为耶稣所用的一个生命。所以在这样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保罗肯定他们生命的见证，因为这些生命的见证就是落实先知的预言，他们将上帝的形象活出来了。好，形象它的原文就是品格，形象跟品格是同一个字，就是你把上帝的品格活出来了。上帝呼召我们绝对不是让我们会背，不是让我们知道而已。我常常讲的说，知道你不一定能够真正的拥有啊，知道吗？我常常在讲，我骑脚踏车，你知道你会考100分，你怎么去考100分那个笔试你都会背，但是你没有骑上去，你永远不会骑脚踏车啊，对不对？游泳也是一样哦。我们的生命都是怎么样去经历，我们不断的去经历，我们才能够真正看见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美好的祝福。好，这边我们看到保罗的这一段经文当中，其实从第三章的第一节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系列保罗在论述这一些一个新的灵，一个新的灵，圣灵的作为，让一个生命成为一个啊，在真理里面得自由的人。这边的自由不是我自由，我们怎样哈？耶稣说在真理里面得自由，很多人就讲说，哎，我有自由啊，我有自由不抽烟啊，哦，我有自由抽烟啊，我想抽烟就抽烟啊。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哈，他们来教会很久了，他们就不想受洗，对不对？因为他们只有怕受洗之后哈，他们就不能再抽烟了，哦，我就发现他们告诉我说，他有抽烟的自由。抽烟绝对不是自由，对不对？我不抽烟才是自由，是不是？我被香烟捆绑了，我怎么会是自由呢？ 我吸毒的人，如果我吸毒的人，我说我有自由去吸毒，你的自由跟我的自由不一样，那截然天差地别，对不对？告诉我们说，他有自由可以吸毒，那我有自由我不吸毒，你有办法吗？哦，我们看到耶稣在讲说，在真理里面的自由，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上帝的品格，能够活出上帝的形象，那才是真正的自由。自由不是我用我自己的选择，不是要走我自己的道路，那个自由是因为我的生命能够成为上帝的一个反射，我能够将上帝的荣光反射在我的生命当中啊。我们就如同那个月亮一样，把太阳的光线反射出来，让人家看见那个亮光，在黑暗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亮光啊。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发光体，我们不是一个荣光的本源，我们只不过是把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我们不是能够荣耀上帝的生命的人。其实上帝不需要你荣耀他，你也没有能力荣耀他，但是上帝希望你把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上帝的荣光照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生命就应该把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哥林多的教会他们不一样，因为他们有圣灵的同在。所以保罗给我们很重要的信息，他说他在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第六节说，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好，这边很重要哦，告诉我们那个啊字句跟经义啊，字句就是文字嘛，如果你只会看文字，你只会背圣经，你对你的生命没有什么多大的帮助的哦。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经义。经义什么？经义的原文就是 the spirit， 这告诉我们一个，这个字什么？就是灵，就是圣灵。当你有圣灵的同在，当有圣灵与你同在的时候，当圣灵充满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是活的生命，你的生命就能够把上帝的生命把它活出来，他的品格活出来，他的形象把它活出来。所以保罗这边跟我们看到很重要的，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因为这边让我们看见啊，这些啊，无论在旧约，其实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哦，不论在旧约，摩西领受这样的石板的时候，这样立法的时候，其实他从山上下来，老实讲，他们有很大的荣光了哈，那个荣光都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的荣光真的跟摩西同在，但是这些荣光都是什么？都是暂时的，很快就会消失的，但我们领受的是什么？是圣灵的作为，圣灵的帮助会与我们同在，圣灵就会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提升。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个人的生命会改变。我们前不久我们听到那个陈伟恩牧师，他从巴纽宣教回来，他告诉我们，他到巴纽宣教九年的当中，看到生命许多的改变。他们那个教会已经独立了，对不对？其中有一个长老过去是在贩毒的。他是从吸毒开始，吸到最后变贩毒，开始赚这些钱，但最后认识耶稣基督之后，他成为教会的长老，他生命被改变了。为什么东西可以改变他？绝对不是文字可以改变他，而是他经历了上帝的灵与他同在。我过去在牧会的时候，有一个长老，我讲我在嘉义牧会有一些长老，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虽然来教会，他们还是会抽烟抽烟都有时候会怕牧师知道哦，因为我在讲道的时候都讲说抽烟不好，因为抽烟不但伤害我们自己，也会伤害别人，对不对？别人说吸二手烟，听说二手烟比吸烟的人还要严重，是不是这样子？厉害，听说有400倍呢，说严重性更400倍，所以你不但害你自己，你还害别人，而且害你最亲密的人。我常在讲道的时候在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是上帝的圣灵的殿，我们不应该伤害他。所以那些长老听到我在讲哦，他们在抽烟都不敢让我知道，你知道吗？他当长老了还在抽烟。有一次哦，我们去研习会，到那个鹿谷教会去办那个研习会，党职的同工研习会。哦，那个长老不但带烟去，而且还带一瓶酒。晚上他聚会结束的时候，他跟他的长老娘就在同一间嘛，对不对？然后那酒就拿出来了，那酒一拿出来，那长老娘就说：“哦，我要跟牧师说。”你看那长老娘，哦，我要跟牧师说，门外马上有人叩门，你知道那个叩门的是谁吗？ 谁啊？就是牧师啊，你知道吗？他吓坏了，他刚才讲说我要跟牧师说，马上牧师在叩门了，你知道吗？哦，那个长老吓死了，你知道吗？后来这个长老真的改变了，他不再抽烟，他不再酗酒。他是一个老师哦，他是一个老师哦，但是他抽烟非常的严重。那从那一刻开始，他把烟戒掉了。阿门。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什么叫自由？当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圣灵帮助我们，真的让我们生命得自由。保罗这边告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保罗强调说，我们死是因为字句。如果我们只是注重这些文字，我们只注重这些话语而已，我们的生命还是死的。除非我们经历圣灵，除非我们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活出来。弟兄姊妹，你的生命经历了圣灵了吗？你没有经历圣灵，就是你还没有按照上帝的话语去行，你还没有办法在人的面前来认耶稣基督，你还没办法在人的面前宣讲耶稣基督的大能在你的生命当中。今天你如果经历了圣灵的大能与你同在，你出去一定会跟你的朋友告诉他们，今天圣灵也要与你同在，带给你生命的力量。我们看到第二个部分很重要，第二部分说一个荣耀的职分。这边我们看到从第七节到十八节，保罗在提到一个荣耀的职分，这个职分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当摩西他上山去去西乃山领受上帝给他的这律法，那些石板下来的时候，圣经特别在这个出埃及记的34章那边有记载，摩西下来的时候整个脸是发光的，发光到一个地步，以色列百姓不敢看摩西啊，然后摩西不得不将他的脸用一个帕子遮起来，因为人家不敢看他，他脸上有荣光，这个荣光让人害怕。但是保罗说这个荣光都是短暂的，这个荣光是有限的，我们的生命需要的是什么？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那个荣光，就是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生命当中之后，我们的生命就成为不一样的生命。这边我们也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保罗这边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画面。我们都相信白天，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啦？啊，你有看到信心吗？为什么？因为怎么样？太阳光线怎么样？太亮。当你在就业的时候，你也看到那个荣光。但是当耶稣基督的荣光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你的生命要因着耶稣基督的荣光，你的生命要不一样的亮度，你的生命会彰显上帝的荣耀。你看，而且这个荣光是什么？是永恒的。所以保罗正跟告诉我们说，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这个定罪的执事是什么？就是旧约了。这些摩西的这些律法，它不只不过是让我们知道罪。保罗特别强调，摩西的律法只是让我们知道罪，摩西的律法是在告诉你你有多软弱，上帝告诉你的话你根本没办法完成，对不对？这些旧约的律法有哪一个人能够真正的实行？很困难啊，很困难啊。所以保罗说这些律法只不过什么？是让你看到人的罪的问题。那对保罗说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定罪的执事，他只不过让你看到罪，让只不过是帮助你看到你的软弱。那你的软弱你不是只有在那边停在那边，你的软弱是你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你需要仰望他，让他得着，让上帝来成为你生命的力量。弟兄姐妹，你软弱你当然要寻求帮助嘛，对不对？你自己无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你就要寻求上帝的帮助嘛。立法是要让我们看到我们有多软弱，当我们知道我们多软弱的时候，我们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保罗这边告诉我们，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就是我们新约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担当了我们软弱，背负我们重担之后，我们就会发光，而且这个荣光是越发越大。那从前的有荣光，因这极大的荣光就不算的是荣光。你看好不？星星月亮晚上你会看得很清楚，那个是荣光，但是当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个荣光就不见了，是不是？ 在新约当耶稣荣光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不一样，而且这个荣光是什么？是不会失去荣耀的，是能够长存，而且是更荣光的，更有荣光的。保罗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好，我们要知道一个是从旧约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光就与摩西同在，我们就印证了一件事情，当你的生命与上帝同行，你必有上帝的荣耀，你必有上帝的荣光与你同在。为什么摩西的脸会发光？因为他跟上帝面对面，对不对？领受上帝给他的使命，他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嘛，是不是？上帝就给摩西这样的荣耀。好，这个很重要的是，摩西成为上帝的代言人。你的生命如果是带着一个使命的生命，上帝的荣光也要与你同在。阿们。如果你的生命没有带着使命，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得到上帝的荣光在你的身上当中。我们每一个被呼召的，我刚刚讲的被呼召的，绝对不是只会做礼拜，绝对不是只会读圣经，绝对不是只会祷告，而是你带着一个使命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最近常常要讲这个，因为对这个杨锡祖牧师齁，其实他非常强调这个传福音，这也是教会的大使命。我每一次在讲这段经文，我觉得你们听的大概听得不耐烦，但是我觉得这是教会存在最重要的一个根本。教会存在最重要的根本就是你受上帝的使命，耶稣给我们的使命，而且这也是耶稣要升天之前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使命。所以我常常跟长子在分享，耶稣只有交代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个，耶稣复活的时候跟彼得说，彼得你爱我吗？那彼得说我爱你。那耶稣告诉彼得说什么？喂养我的小羊。这是第一个吩咐，耶稣说喂养的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彼得，耶稣告诉我们，你要喂养孩子，你要喂养小羊，在我们当中有一些软弱的，你需要喂养他。耶稣第二个吩咐告诉我们的是，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这是一个很大的吩咐。耶稣说，为什么耶稣要这边告诉我们说，所以这个你们要去，因为天上地上的权柄已经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如果你们不去，这个权柄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不是？耶稣先告，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所以你们去。当你们去的时候，这个权柄就与你们同在，对不对？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十章那边，耶稣差派了70个门徒，两个人出去传福音，耶稣给他们权柄，这些门徒出去了，开始传福音。耶稣告诉他们，如果有人接纳你，你就赐给他们平安；如果有人不接纳你，就把鞋子的灰尘把它弄干净，这个家不会得到平安。耶稣给他们权柄，耶稣也给彼得就是什么？就是磐石，就是教会。教会要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面。耶稣告诉彼得说，你有权柄捆绑人，你有权柄释放人，因为教会就是在地上释放人的教会。所以教会要带着权柄，耶稣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给我了，所以你们去。当你们去的时候，你们就领受这样的权柄。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十章那边，耶稣差派了70个门徒出去，耶稣给他权柄。这70个门徒出去的时候，想不到他们非常的高兴，因为他怎么什么带着权柄竟然医病赶鬼啊，你知道吗？病得医治了，连赶鬼那个鬼都害怕，奉耶稣的名那鬼都害怕。这些门徒高兴的不得了，回来的时候是这样跳的，哈哈，哈利路亚，感谢主啊，你知道吗？为什么会跳，你知道吗？你看到穆恩跟穆迪哦，啊不是穆迪，穆安哦，他们在跳的时候就表示他们很高兴的时候啊，是不是？他们边走边跳，而且会唱歌，那就表示他们很高兴了。他们回到耶稣的面前哦，高兴的不得了哦，耶稣啊，呼，我们让那个鬼都降服啊，你知道吗？我们那些病都能够得到医治啊。耶稣怎么说？耶稣跟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跟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然而弟兄姐妹特别要注意哦，你不是只有把眼睛放在这边那个权柄跟能力而已哦，你更要看见什么，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阿们。弟兄姐妹，你有看到这样的恩膏吗？你有看到这样的能力吗？你有看到这样的权柄吗？如果你只是坐着做礼拜，你就没办法领受这样的权柄。几个月以前我去他嘉义探望一个我过去牧会的长老，那是一个很爱主很爱教会的长老，他已经癌末，当我听到他癌末的时候，我就特别到嘉义去探望他，为他祷告。当我打电话跟他讲说我要去他家的时候，他又联络了一个弟兄，那个弟兄是我在嘉义牧会的时候为他施洗的，他过去他在嘉义是在经营那个海产的锦嘛吼，海产的那个进出口，所以他是大盘，云嘉南很多的餐厅都是跟他拿的，生意非常的好，而且吼很有钱，你知道吗？他很有钱，在一个地步他几乎是维持一个宫殿一个庙一个庙的运作。后来他的孩子有一些叛逆的时候来到教会来，在教会在帮助他的时候，他就因为这样接触了这个信仰，他看到孩子的生命在改变，他的夫妻就眼睛就张大了。然后他有一天就问这个宫庙的那些那个公主啊，不是公公主啦，公主你不知道，不是公主哦，哈，台语分较清楚，我连华语恁可能嘛听不清楚，公主哈，那个公哦，什么公什么公有没有？一个庙的一个负责人问他说哈，我们将来死了要到哪里去？他说我怎么知道？啊，你知道吗？所有的庙的开销全部都他们负责哎，但是这个人竟然告诉他。将来死了之后到哪里去他不知道，那我为什么要投资在这边呢？那陈牧师告诉我，你信耶稣你将来就 得永生，他告诉我我们将来可以去那边呢。后来他就这样来教会，你知道吗？我就为他们施洗。前不久我到嘉义去，他知道我要去探望这个长老，他特别来长老的这家，他告诉我说，陈牧师，我今天来要特别请你吃饭。我说不好意思，因为我来到嘉义，我就顺便联络嘉义的牧师，我要跟他一起聚餐，一起吃饭，我们已经约好了，所以我就没有给他请客。在言谈的当中让我很 shock， 让我非常的惊讶。他说齁，他的太太，他太太的哥哥齁住在高雄，他们家都非常的不平安，常常有一些问题。常常有一些齁，他们就觉得很不平安，让他们的家真的是鸡犬不宁。他们就去算命，他们就去拜拜，那些人就告诉他说啊，你们的风水，你们的门口，你们那个大门齁要改，要改方位，改方位你们家才能够平安呢。他在讲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一个黄国雄弟兄就跟他讲，邓天康嘛，改供。恁的平安哦，信耶稣恁的平安啊！邓天康啊嘞，伊安尼讲哦，我都冒冷汗嘞。弟兄姐妹，你敢拍胸脯？你敢拍胸脯说你信耶稣就有平安吗？这个弟兄真的这样讲，结果他太太的哥哥就因为这样抓去告回。他们进到教会，他们的家就开始改变，他们现在全家都信主啊。阿们。弟兄姐妹，你敢拍胸脯说信耶稣就有平安吗？耶稣告诉我们，天上地上的权柄都已经给你了，天上地上的权柄都已经给我了，所以你们去，当你们去的时候，我就与你们同在。阿们。我们缺乏就这个勇气啊。我们如果只是坐着礼拜，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什么？如果做礼拜能够影响人，那上帝就呼召一群人来做礼拜就好了。做礼拜社会不会改变的，我们要出去成为光跟眼，社会才能改变，对不对？ 我们看到上帝对这个弥迦书说，你为什么用牛跟羊来献祭？我需要这个吗？我家后院一大堆，世界上的牛跟羊都是我创造的，我还缺这个吗？我缺的是什么？你们出去为我做见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同行，让社会改变，让世界改变，这是我呼召你的目的嘛。呼召很重要啊，呼召不是只有来到他的面前就好了，就蹲在那边，不是耶。呼召是让我们生命带着使命出去，上帝就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只会做礼拜，当然我们知道很重要，灵修很重要，敬拜很重要，奉献很重要，服事很重要，没有错。但是如果只是这一些，你只不过是独善其身的人，你只不过是祝福你自己而已，你没有成为光跟眼，你没有让人的生命得到帮助，对不对？上帝不需要我们是一个自私的人，上帝盼望你的生命是有影响力的，因着你的服事让人家看见上帝的荣耀。我成为一个修理汽车的人，人家就可以看到上帝的荣耀在我的身上，我把这台车用得最完美，用得最安全，让人家开起来，人家都会想到说，哇，这个人真的不简单，他这么细心，他这么用心，我在他身上看到上帝的荣耀。当有一天我们教会办布道会的时候，你去邀请他来，他会来，因为他看到好的见证，他知道你是一个诚实用心的人，你的生命就带出影响力。弟兄姐妹，我们带着使命出去，上帝的权柄就与我们同在。第三个，我们要成为一个传耶稣的人。当我们生命领受这样的恩膏之后，我们的生命就如同保罗所说的，我们既然蒙怜悯受这职事职分，就不上胆，乃要将那暗昧可耻的事弃绝掉，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当我们的生命经历到耶稣的呼召，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带着耶稣的能力，耶稣的使命来分享给人。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人，因为他的生命的改变，他常常很喜欢讲说，我是罪魁啊，你知道吗？他为什么说我们被呼召，我们来服侍上帝是上帝的怜悯？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不理解啊，我来服侍你要给我掌声啊，你知道吗？我来服侍我要喝一杯凉的，我来服侍你要给我至少要吃100块的便当嘛，对不对啊？我来服侍我付出这么多的精神，对不对？保罗说不是，我能够服侍是因为上帝的怜悯。我们的高度就差那么多，我今天能够来服侍神是因为上帝怜悯我。你去问那个蛇尾，他今天能够来服侍神是不是上帝的怜悯？我们不会比蛇尾还伟大，但是我们领受上帝的平安更多，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更大。谁说这个车祸一定发生在身上，在他的身上，为什么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我都常常觉得上帝的保守，上帝的看顾啊！我好几次在高速公路，那就差不到一秒钟，前面的那个东西掉下来，在一眨眼之下，你根本没有办法逃避。感谢主，上帝就在千钧一发当中让我们过去了。你有为这个献上感谢吗？你有知道这是怜悯吗？我们今天来服侍不是跟上帝要奖赏，而是像保罗一样，那是上帝的怜悯，上帝给我这样的恩典。所以你看到保罗说什么，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的得永生的人作为榜样。保罗让我们看到这样的榜样，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像保罗一样，
一生为耶稣而活，一生荣耀上帝的名。保罗一生就是传扬耶稣，耶稣成为他生命的主宰。100多年前，台湾的宣教师来到台湾，看到台湾吃鸦片的很严重，还有裹小脚的，你知道吗？那时代宣教师竟然立了一个新的七诫，如果你要信耶稣，你一定要遵守这七个诫命。第一个，不可以吃鸦片；第二个，不能够绑小脚；第三个，不能够抓蟹鱼。啊，这个抓怕怕唔掉以后，不能够赌博，不能够卖身，要有好的名声，要问道理，要学习道理，学习真理。当这七条诫命哦一出来的时候，被人家骂翻了，你知道吗？那这样怎么传福音啊？这样怎么去影响人啊？人家不敢进到教会里面来。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宣教师他们的勇气，他们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他们没有妥协，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是真理。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也有很多的谬误，很多的谬论在影响我们的生命。请问一下，你愿意勇敢的为耶稣而活吗？你愿意真的让耶稣的灵在哪里，我们的生命就有真理的自由吗？今天最重要的这段经文我们前面，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里，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这个自由是能够将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的，是能够把天国的价值活出来的。盼望我们能够有主的灵在我们当中，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一个荣耀上帝的生命。
Thank you.
感谢你，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的灵已经到我们当中。主，我们常常活在软弱的里面，我们常常活在自我的当中，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能力不足，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时间不够。但是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是时间的主。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你就是我们生命的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单单只是成为一个会做礼拜的基督徒，因为你呼召我们是希望我们能够去带给人的生命有影响力。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这个时刻在我们的当中，求你这个时刻如同空气，如同你的气，你的灵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不再成为软弱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去使人得救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生命，也能够带着你的权柄来宣告主你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有姐妹请坐。